古人说，能与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毛主席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。我是主播书童小明星，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，希望让更多的听友们了解领袖毛主席的心路历程、行为轨迹和伟人风采。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呀，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。辽沈战役顺利结束。10月9日，锦州外围战开始。锦州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，它的四周坐落着帽儿山、大小紫荆山、汉王殿山等山峰，山势起伏绵延。锦州国民党军利用这种地势和日伪时期的工事，构成坚固的外围阵地。市区工事经过数次整修，以新市区土城垣和原来的老城为主干，依靠城北高地和城南小凌河、女儿河构筑起以制高点和坚固的建筑物为支撑的主阵地，又以这些主阵地为主体，形成点与点相连、以点制面的纵深防御体系。城墙上密布明暗火力点，城墙外还设有壕沟、铁丝网、鹿寨和雷区，城内亦有依托高大建筑构成的各个核心据点。经过4天激战，东北野战军攻锦部队于10月13日攻占了锦州城北、城南、城东外围所有据点，将国民党军全部压缩于锦州城内。在锦州外围战的第二天，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的塔山阻击战也开始了。塔山村位于锦州、锦西之间，距离锦州国民党军防御前沿不足30公里，距离锦西不足10公里。村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丘陵，丘陵不高，最高点白台山仅为海拔261米。这条小山岭以塔山为中心，东起海滨，西到红罗山30余公里，是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通道。守住这条通道，阻住援敌，是保障夺取锦州的关键。正可谓塔山虽小，甘溪重大。锦州、锦西两地仅相距40公里，两个战场炮声相闻，在如此狭窄的地域上打阻击，既无回旋余地，也无险可守。但是东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决心死守不退，人在阵地在，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。10月10日凌晨4点，国民党东进兵团对塔山正面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，蒋介石不仅组织了11个师的陆军兵力，还投入了大量的海空军力量，准备在塔山孤注一掷。塔山村外，国民党赵子龙师与共产党4纵狭路相逢，独立95师号称赵子龙师，宣称在华北战场没有一块攻不下来的阵地，没有丢过一挺机枪，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，主力中的主力。如果没有这样强劲的对手，塔山阻击战就不会成为中国解放军历史上最为残酷的阵地防御战。东野35岁的4纵纵队司令员吴克华，尽管早已身经百战， 但这样残酷的考验还是第一次。击打虞山失守之后，紧接着便是更猛烈的进攻，敌机低空投弹，炮弹密如黄群，几十分钟落弹5000余发，工事全被摧毁，铁轨枕木漫天飞舞。十日这一天，国民党军共发起了9次冲锋，国民党军伤亡1100人，四纵伤亡319人。11日的战斗，国民党军伤亡1300人，四纵伤亡563人。13日这天，国民党军伤亡1245人，四纵伤亡1048人。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总攻就要开始了。在距离锦州仅40公里的塔山，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没能向锦州前进一步。14日5:30，国民党东进兵团展开4个师的兵力，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攻击，敢死队冲锋，督战队压后。10月15日凌晨2点，趁着夜色，大批国民党军悄悄潜进了东野第四纵队的阵地，但其敢死队的偷袭却以失败告终。天亮以后，国民党东进兵团派出了5个师的兵力，在督战队的逼迫下发起了最大规模的全线进攻。蒋军见到用尸体堆积起来的工事，望而生畏。到中午12时，蒋军全线溃退，战役结束。但经过之前5天的激战，四纵的防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。英雄的塔山被敌机轰炸，削去了1米多。不少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阵地，但我军阵地却像钢铸铁浇一般巍然屹立。在东面，10月14日10时，刘亚楼下达了总攻令，东野炮纵集中500门大炮向锦州城内预定目标猛烈轰击。11时30分，各突击队发起冲击，至15日18时，攻克锦州城，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，升服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6兵团司令卢俊全，截断了北宁线，封闭了东北与华北的陆上通道。长春守敌动摇，一步起义，一步投诚，长春顺利解放。至此，辽沈战役第1阶段结束。第2阶段从10月20日开始至28日，进行了辽西会战。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新1军、新6军、新3军、第71军和第49军共计5个军、12个师、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。兵团司令廖耀湘、新6军军长李涛、第71军军长向凤武、第49军军长郑廷吉被俘。新1军军长潘玉坤和新3军军长龙天武只身逃回沈阳。第3阶段是11月2日至9日，我军攻占沈阳、营口，国民党军除刘玉章率第52军军部及所属第25师等几千人乘船从海路撤逃外，其余14000余人全部被歼，至此辽沈战役结束。